弟兄姊妹，我们与大家分享了圣经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启示一些核心要义。今天我们将与大家进入新的一节，那就是接下来十二节。首先我们进入神的话。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这节圣经可以说与上一节十一节核心的要义正好相反。十一节告诉我们，神希望他的儿女能够彼此相爱，但是到了十二节，神就用那个极端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了神所创造的第一个家庭，第一个家庭的第一对兄弟，他们不但没有彼此相爱，反而真正形成人类上第一桩凶杀，就是哥哥把弟弟杀了，凶杀弟，这是非常奇特的，完全与我们现实当中的一些逻辑，现实的那种经验是相反的。兄弟本来是手足之情，本来是彼此相爱的代表，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对兄弟，而且那对兄弟那个家庭，他们跟神的关系应该比我们现在还要亲近的多。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凶杀案呢？所以我们读创世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常常不理解，我们甚至有些疑惑，为什么神不喜悦该隐的献祭？他也是真正的靠着自己的辛劳，真正把地里出产的土产真正献给神，为什么神偏偏喜欢他弟弟亚伯的献祭？亚伯也是献他自己的一个出产，只不过他献的是一个羊羔和他的油脂，而他哥哥献的是地上的土产。为什么会这样呢？有的人解释是因为流血，因为救赎的原因，很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属灵的含义。但是创世纪四章七节给我们看到的，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意思就是哥哥平常行的是不好的，那么弟弟行得好，所以就悦纳了。那么接下来就谈到了更深的一点东西，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罪这里边用个拟人化，实际上真正罪也是拟人的，因为罪的背后是罪的本体，那就是那恶者撒旦。所以魔鬼就在你的门前，这跟神借着使徒彼得的启示里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贵真正罪像吼叫的狮子，随时真正寻找和吞吃人。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了罪就伏在你的门前，然后接下来罪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什么意思呢？罪恋慕你，罪时刻的想扑你过去啊，要把你吞没。所谓的恋慕的意思是带有淹没的意思， overflow 的意思啊，就是要充满你的意思，就像大水把你淹没，把你充满这样的东西啊。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现象，但是你却要制服他。这里边神就告诉我们，那个时的始祖还应该有自己的意志，包括我们历史来的人都应该凭着意志去抵挡罪。当我们信了主以后，罪依然对我们有这样的一种侵吞的这样的一种欲望，但是我们可以借着十字架，借着神的救恩，我们可以向罪说 no， 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不犯罪自由，因为神把圣灵把新生命加添我们当中。所以你看到这样一个奇特的启示了吗？这个启示回到这节圣经来告诉我们，实际上他的哥哥该隐之所以杀弟弟，是他因为平常行的是恶的，这个恶就是自义的意思啊，就是自义，他还不是其他的道德的邪恶，主要是自义。人自义就是智慧上果子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当人自义的时候就不在恩典之下了，所以自义的时候是很难抵挡罪的，所以这个时候罪就占据了心，正好像耶稣拣选十二门徒，那么魔鬼就进入犹大的心，魔鬼就把出卖耶稣的念头放到了心里边，所以你看到魔鬼随时真正的向人进攻。人若没有真正神的恩典，没有一个意志的抵挡回应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罪所吞没。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该隐这样的一种残暴啊，我们很多的人理解是形而下的一种观念，就是觉得他好像一种一时怒气手起刀落啊，就把弟弟好像杀了，不是这样的，好像过后也很悔改，不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他过后并没有悔改，因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魔鬼充满了心，魔鬼吞噬了他，所以在这节圣经给我们看出了这件事件的一个背后的真相，可以说是真相大白，解答了我们很多很多的疑惑，因为他是属于那恶者，所以这是这节圣经给我们道破了一个天机。原来人类历史上第一件很重要的凶杀啊，第一个很重要的冲突啊，包括历史历代由这件冲突所带出的历史历代的一种冲突，它的背后都很可能是属灵的征战。所以神的儿女，神的教会被人攻击，神的儿女被人迫害，背后常常有一些属灵迫害，有一种属灵征战的东西。所以我们从这节圣经来看到历史历代一种冲突背后很可能都是属灵的冲突。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今天我们很重要的关注这节圣经的第一句话，那就是不要像该隐。 由此我们就知道了，不要相干眼。为什么不要相干眼？我们用三十读经法进入圣俗分开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分开。因为不要相干眼，不是因为他道德做得不好，不是因为他控制不了血气啊，不是因为他啊怎么怎么样啊，他实际上的行为相当的勤勉，我相信他是一个勤劳的人，一个聪明的人啊，同时也知道有神的人，这样而且他把他出产也献给神的人等等，这些都不是神的意思。这跟我们世间当我们进入分辨的时候完全不同。世间说你不要像这个，不要像这个，不要像这个，不要像这个，常常从道德上说，这是比较高超的，就是说不要像他，因为他作奸犯科，因为道德品质低劣等等啊，还有一些比较形而下的一些东西了，就相对不这么高尚了。你比如说不要像他，因为他是个叫花子啊，不要像他，因为他不学无术啊，目不识丁，也不要像他，因为他无权无势等等，这都是。那么到了啊，我们今天更有甚者说你不要像他啊，因为他穷困。我们说常常有叫做笑贫不笑娼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你可以用邪门歪道去赚钱，但是不要像他这样甘受贫困。所以我们已经堕落到这种程度了，但是神告诉我们就不要像他，都不是这类的形而下的不要像他。神说不要像他是因为他属那恶者，所以这是神重点关怀的啊，所以重点关心的他的儿女不要像该隐。为什么呢？是因为该隐属那恶者啊。当我们到新约说的不要像犹大，不是因为犹大有些贪财，犹大有些小心眼，犹大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的。不要像他，因为他给魔鬼留地步，也不要像他，因为他魔鬼已经吞噬了他的心。所以对于神的儿女，对于历世历代，对于有神的形象样式的人，神发出的一个呼召是不要像他，不要像该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属那恶者。所以神对他儿女的呼召，神对历世代人的呼召，神对有他形象样式被造物的人类的呼召，实际上都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关节点啊，神最关心的就是不要像该隐，因为他是属那恶者。所以你看到神的关切了没？神的关心的要点没有？神跟我们一般的形而下的一些人啊，无论从经济到教育到政治地位到道德各方面的关系完全不同。神说不要像他，不要像该隐，是因为他属那恶者。当我们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进入神的心。我们感谢赞美主。很可能当时以色列教会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历世代信徒对该隐这件事都不太了解，所以不要像该隐，我们理解了，不要像该隐这么血气，不要像该隐这么冲动，不要像该隐这么嫉妒，不要像该隐这么顶嘴等等，不是这样。不要像该隐是因为他，不要像他属活着。所以神正本清源让我们明白这背后的一个真相，我们就明白了。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要灵异出来，灵异出来给我们看到的，神不希望让我们像该隐，是因为他看到了该隐背后的属魔鬼的事实，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啊，揭露了这样一个属灵的真相，我们就明白了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不要效法该隐，不要效法形形色色的，也包括不要效法犹大，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给魔鬼留地步，魔鬼已经吞噬了他们的心，占据了他们的心，所以他们就成为一个魔鬼的爪牙，最后他们就攻击异者啊，他们将成为一个属灵征战的这样的一个奴仆啊，一个走狗啊，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接下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的出来，神的恩典出来就借着神把这种属灵的真相实体告诉我们，神就希望他儿女一定在属灵方面要敏感，一定不给魔鬼留地步，一定要知道魔鬼真正随时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就明白他是伏在我们的门前，他要真正的要充满我们，要淹没我们，要吞噬我们，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由此就给我们引向了耶稣基督，不仅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如何去信靠神，同时耶稣基督如何去顺服神，耶稣基督如何能抵挡魔鬼，同时也让我们真正在基督里边能够得胜。我们只有在基督的大能下，在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我们在基督的生命里边，我们才能抵挡魔鬼。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做回应神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样一个属灵的真相，真的属灵属灵实体告诉我们，这个该隐的背后一个属灵的真相，一个根子，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以前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只从形而下的道德的血气的脾气的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在背后原来是属灵的东西，因为他行的恶啊，所谓的恶就是他的自意，靠着自己的劳苦，但是他完全不在你的恩典和庇护下，自然给魔鬼留地步，魔鬼自然要吞噬他。魔鬼吞噬他的时候，他就会向义者发起攻击啊！我们看到这种属灵的征战，看到这人间的一种奇特的冲突，借着这些圣经，我们看到历史历代人类历史冲突原来都有这样属灵征战的背后的一个原因。我们感谢赞美主，求圣灵不断加添，让我们警醒，让我们警醒自己，时刻都在你的恩典里，在基督的义所保守下，都有他的生命充满我们，我们就可以抵挡魔鬼，我们并且得胜有余。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啊，活出神才。活出神才，首先我们类比当时一个教会的众，我们现在啊所不要效法的一些对象，是因为道德原因吗？是因为脾气的原因吗？是因为各方面形而下的经济、政治啊、教育各方面原因吗？我们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不要效法的一个指标，不要效法的一个原则，那就不要效法他们给魔鬼留地步，不要效法他们生命被魔鬼所掌控，不要效法他们不用自己的意志去抵挡魔鬼，不要效法他们啊真正不在恩典的靠着自意去抵挡魔鬼。所以这才是这些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最深的一个属灵的经历。那接下来我们明白了道理以后，我们主动要在恩典里面，我们主动的看到背后的属灵实际，我们主动看到该隐之所以失败背后原来是魔鬼对他的掌控，他是属乎魔鬼的啊。我们看到了历世历代的许许多多的一些人间的一些罪恶背后原来都是给魔鬼留了很重要的地步啊，背后都直接和间接的有属灵征战的这样的一种本质。由此我们也可以啊，真正进入一种教导的这样的一种角色，我们有责任去教导那些还混沌的还懵懂的基督徒，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些人呢？就是常常凭着己力去行事啊，像这个该隐那样，他们常常不明白该隐背后啊的一些属灵的根本，他们将该隐的失败理解成一些道德的失败、一些血气的失败、一些脾气的失败等等啊，这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把它挽回，让他们在恩典当中自然的去行义，在恩典当中得蒙保守，在恩典当中有强烈的一个顽强的意志可以抵挡罪，我们就可以制服罪。我们感谢赞美的创世纪，该隐没有制服的，我们靠着恩典，靠着基督得胜，我们可以制服。哈利路亚。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处境的观点。那么我们现在的处境是人本主义处境，我们对属灵背后的一些真相我们看不清楚，即使圣经告诉我们真相，我们常常也从道德的形而下的一些东西理解这样一些背景，所以这是我们现世的悲哀。尤其对于中国有人本主义啊这种悠久历史的一个国度，我们更应该明白这样的，我们深受这样的一种诱惑、这样的欺骗当中。所以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唯物论文化影响的弟兄姐妹，还有科学主义影响的这种弟兄姐妹，当你们信主以后，我们读圣经的话，一定要相信神话，相信背后有许多属灵的我们看不见的科学鞭长莫及的一些东西。我们当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旨意，才能抵挡罪，才能战胜魔鬼。哈利路亚。最后我们进入啊三三读经法的这种活出神才的最后一方面，那就活出他的经义。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现实，那就是人的陷落啊，人的犯罪背后原来都有魔鬼的侵入、魔鬼的控制、魔鬼的辖制、魔鬼的占据，这样我们就身不由己的，我们就做出一些恶行来。这个恶行有可能像义者这种攻击，有可能会拆毁神的家，这样的一种属灵真实。由此我们会进入一种通党智慧，那就是作为属灵领袖、作为企业的领导，我们建立一个美好的团队的时候，我们时刻要警醒。那么在世俗当中，以世俗背后有邪的东西在运行，当我们追求一些属灵的圣洁，特别是有基督的生命能够充满我们这种团队的时候，我们时刻要警醒那些恶者，时刻要找寻我们这里边的一种软弱者啊，一种给他留破口的这样一些人，他就要趁虚而入，他就要从中撕开一个口子，然后就造成一种分裂。所以作为属灵的用，时刻要警醒，要提醒我们的员工啊，我们的核心的一种团员，我们要警醒，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效法这该隐，因为该隐背后给魔鬼留地步，魔鬼已经掌控了他。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属灵的警醒，借着教导、借着团契、借着祷告、借着属灵的征战的这样的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借着圣灵的高牧、圣灵能力、真理的这种见识，我们就可以得胜有余，我们的真正的团队就可以坚固。我们要把神的这样的一些真正的真理的底牌、真理的启示、真相的启示不断的灌输到我们的真正的核心团队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可以得胜。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